们知道这个，你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大卫王，大卫王招扫罗的一个后裔。他的后裔是谁？就叫米菲博士。这个人是个是个瘸腿的，可以说扫罗的孙子吧，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故事也能看到一些我们在今天能看到的事情。我们说这个天主是天主是白白赐给人恩典的一位主。这个是在这个现在这个背景里，我们能看到天主的恩典。你说怎么能看到呢？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这个当时的背景是扫罗已经死了。我们知道扫罗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国王，他已经死了。我们也知道这个大卫，扫罗没有死的时候，大卫和扫罗他们两个怎么样？是一个仇人，对吧？他们是冤家，所以这个。扫罗已经死了。扫罗这是后来这个找到扫罗的仆人问这个他有没有这个有没有亲人，后来说有一个人叫米菲博士。但是在这个一幅图画当中，我们能看到什么呢？看到天主像这个失丧罪人诗人的一个图画。你说怎么能看到呢？我们知道大卫像这个扫罗他们这个就是他们是仇人，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做王了之后怎么样？他说这个对这个约拿单的后裔怎么样？要恩待这个他的后裔。我们看撒母耳上二十章，我看的二十四章，我们发现以后有这样的事情。大卫说：“我必施恩你的后裔，也必坚固。”我们知道这个天主要坚固这个大卫的王位。我们知道在这里，这是大卫已经向这个约拿单起誓说，以后我要恩待你的家。因为当时扫罗做大卫仇敌的时候，他们两个是仇敌的时候，后来什么事情发生了？约拿单常常救在大卫，这是这个故事的。但是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天主的恩典。你说怎么能看到天主的恩典呢？我们说这个大卫就象征耶稣基督，大卫特别像天主，像耶稣基督。看一下第一到第四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为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奴名西巴，大卫王召了他来说：“你是西巴不是？”回答说：“王的奴是。”王问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为天主向他施恩。”西巴对王说：“约拿单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问说：“他在哪里？”西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玛吉家里。”所以在这里，大卫王已经找到了谁？找到了他的敌人的孩子。敌人的孩子是谁？就叫米菲博士。我们说这大卫这个动机找到米菲博士，他是一个瘸腿的。我们知道这个瘸腿，大卫不是来治他的瘸腿。你说这个瘸腿在圣经中能看到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他父亲阵亡的时候，米菲博士多大了？这时候他只有五岁。他这个很有意思，你要看撒母耳下四章四节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儿子是当时在打仗的时候，他的保姆抱着这个儿子跑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个孩子摔到地下了之后怎么腿就瘸了。我觉得当时他们的医疗因为他在逃难嘛，因为他在逃难，在战争当中他在逃难，他没有方法治疗他的腿，所以他一直是一个瘸腿。现在大概他的年龄是这个米菲博士，但是不知道有些这个神学家他们猜测，他说这个米菲博士大概的年龄是二十一岁左右，但是不知道，对，我也不知道，圣经没说他多大，但是肯定比以前不是五岁，这是我们肯定的，因为当时他五岁的时候摔了，现在是年龄比较大的，因为他有很多仆人，这我们能发现他不是当时的那个年龄。你说在这个十二节是米菲博士有一个小儿子米迦，凡住在西巴家的人都做了米菲博士的奴。我们知道这个米菲博士这时候的年龄肯定不是小的时候的年龄。你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说大卫象征天主，象征耶稣基督。这个瘸腿象征什么呢？你要经常读圣经的人，你会发现瘸腿在圣经中经常象征一种罪，对吧？象征一种罪。我们说扫罗和大卫他们是仇敌。你说这个在这里，你为什么说扫罗和大卫他们是仇敌呢？可以说这个米菲博士他的这个父亲和这个大卫是仇敌。 你说一个人，一个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觉得他是和天主是仇人吗？我们说这圣经说这个，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就和天主为仇。你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不了解天主，我们不愿意悔改认识他，对吧？圣经在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五章第十节，圣经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靠他儿子的死得与天主相合，如今已经相合，岂不更要因他的生得救吗？他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做仇敌？我们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就是天主的仇敌，对吧？我们不愿意相信他，不愿意信靠他，不愿意向他祷告啊，我们就是天主的仇敌。所以这个圣经是他说如今已经相合，说要因他得生得救，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与天主复合。其实我们真的是特别像这个故事里，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说，如此使人称颂天主因他爱子所赏给我们的荣恩。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米菲博士和大卫的故事里，我们知道大卫作王了。你觉得大卫要杀这个米菲博士容易吗？非常非常容易。大卫是就是当时是以色列国的一个国王，当时那个国家非常兴旺。这个他的敌人的孩子，你会发现，包括中国的历史，包括这个每一个皇帝，如果是特别是在这个反叛的时候，反叛的时候做什么？只要找到第一个王的孩子，怎么样？肯定要全部杀光，一个都不剩。包括这个在秦朝时候，刘邦他们。项羽刘邦他们是篡位的时候怎么样？找到秦始皇的孩子全部杀了，对吧？包括他的孙子那个叫子婴全部也杀了。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一般是这样的，在圣经中也是同样的。在圣经中他们做王了之后，你要看这个列王是上下时候，你发现只要一个人篡位做王，把他们前王的后裔尤其这个男孩全部要杀，一个都不剩。所以这个大卫王找到这个扫罗的后裔的时候，大卫王没有做这个事情。我们说是大卫王特别像这个天主，虽然是天主的仇敌，大卫王没有杀，完全给他施恩。我们说特别像天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不配得的，我们每一个人是不配得的，我们在天主面前是罪人，我们在天主面前是他的仇敌。所以我们说这个大卫象征耶稣基督，这个瘸腿的扫罗的后裔象征我们现在的人，我们是罪人，对吧？我们不配得这个恩典，所以天主还找到我们，天主还差很多人寻找我们，对吧？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二章以弗所书二章的十三节，其实就十三节可以。以弗所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现在靠着基督耶稣，因他流血的功劳，已得亲近了。他叫我们和好，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隔断的墙垣，又借着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的因由，就是那是规条的律例，为要将两下在自己身上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你看他说以前我们是仇敌，现在借着耶稣的死怎么样？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和天主和睦了，以前是仇敌，对吧？十六节说，并因他的十字架是两下连为一体，与天主复合，将冤仇都灭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以前是天主的仇敌，然后呢现在做了这和天主和好了，就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看一下哥罗西书一章，这些经文也比较清楚，告诉我们是天主的仇敌。哥罗西一章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作恶远离天主，心里与他为敌， 在这里也提到这个事情，说着我们从前是天主的仇敌，从前我们作恶，如今天主因耶稣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复合，都成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站立在天主面前。从前我们是不配得的，从前我们是天主的仇敌，从前我们是罪人，对吧？我们是天主的仇敌。现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了，怎么样？我们天主复合了，我们是不配得的恩典。第一件事情，我们看看这个撒母耳下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我大卫找到谁？找到他的仇敌，对吧？找到他的仇敌。我觉得是我们认识耶稣之前，我们也说天主找到我们基督徒，对吧？我们也是他的敌人。所以这个第一看大卫寻找敌人米非博士，他就以前是大卫的敌人。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以前也是天主的仇敌。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我们是不配得的，我们是他的敌人。他就寻找我们，他就派人给我们传福音，我们相信他，我们和耶稣基督和好。第二，我们看大卫差遣人召见米非博士，在第五节，于是大卫王差遣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玛基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纳丹的儿子米非博士见大卫，俯伏拜他在地上。大卫呼叫说：“米非博士！”米非博士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以你父约纳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在这里他说谁呀？他说你不要惧怕。为什么他要惧怕呢？我们知道他以前是他的父亲，他的家族是大卫的敌人，对吧？你说这个，如果他找到先王的后裔的时候，一半是全部杀了。圣经也是在列王记上下也是常常提到这个原则，他要杀他。所以这个大卫找到他这个米非博士的时候，他非常非常害怕。后来大卫说：“我不会杀你，我怎么样？我会施恩于你，将你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并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博士下拜：“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米非博士说自己不配得的，他说这个我就不配，我像一个死狗一样。这种比喻也是说明什么？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对吧？我们发现这个大卫王差遣怎么？他说差遣人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差遣人给我们传福音，对吧？他说这个大卫差遣人找这个米非博士，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差遣他的仆人怎么样？也是找你找我。耶稣基督也是差遣好几个人给我们传福音，所以我们认识他，我们也是不配得的。我觉得这个米非博士这个态度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你说为什么呢？在第八节说，米非博士又下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他说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像一个狗一样。我觉得他的比喻自己是无能，比喻自己是没有任何能力，对吧？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看那个在以弗所书二章圣经说，当初你们在罪恶之中如同怎么死人一般，和这个死狗没什么区别。凡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的，就是现在诱惑那悖逆天主人的邪魔。我们从前也都在其中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身心的意见而行，本为天主所怒，和别人一样。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和米非博士一样，我们是瘸腿的，我们没有任何能力，我们是应该是被受审判的。我们知道这个大卫找到他的时候会杀了他，对吧？会完全受到的惩罚。但是没有大卫没有说我要眷顾你。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也是被受审判的。圣经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定命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我们也特别像米非博士，应该受到大卫的杀死才是应该的报应，但是大卫没有杀他。我们看他的态度也是特别好的，他是说自己不行了，然后这个说明什么？他自己有需要，对吧？所以这个大卫王他说这个自己是像死人一般，然后蒙王这样的眷顾。他的意思是我是不配得的。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基督徒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也是同样的，像米非博士一样，在属灵方面是瘸腿的，这样在属灵方面怎么样也是同样的。 我们说这个米菲博士蒙主的眷顾，大卫像耶稣基督，他就蒙主的眷顾。我们看，你说这个例子，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七章十六节，路加福音的七章十六节。七章十六节，在这里我们看，我觉得看这个故事比较好。从十一节开始看，耶稣往一个城里去，名叫拿因，有许多门徒和许多便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人抬着死人出来，那死人的母亲只生一个儿子，并且是寡妇，有城里许多人和他同行。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说，不要哭，就进去用手扶棺抬的人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将他交给他母亲。众人惊骇，归荣耀于天主，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天主眷顾他的百姓。在这个故事里，有一个人死了，然后这个他是一个拿因的一个农村一个乡村里面，但是呢，你发现耶稣去的时候说这个叫他们站住了之后，耶稣就说那个说这个他没有死，最后这个人怎么样？最后活了，说吩咐摸住那个棺材，说这个太太人站住了之后，后来说耶稣说吩咐这个，我觉得他是非常穷的，他的棺材连盖都没有，对吧？他说太太人站住了之后，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所以我们知道是耶稣的能力叫这个死人从死里复活了，对吧？然后这个别人就开始荣耀天主，说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将交给他母亲说，你的孩子没有死，是活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死人就活了。你说这个在这个米菲博士那个故事里，我们知道米菲博士承认自己是死了的人，对吧？他说承认我自己不行了，然后怎么样？他后来蒙这个大卫王的眷顾。我们说一个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现在也是同样的，承认自己不幸了，怎么样？需要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蒙耶稣基督的眷顾。这个是特别像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也是像这个少年人一样，然后这个蒙耶稣的眷顾了之后怎么样？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就开始荣耀主，荣耀归给他。我觉得我们特别像这个故事里这个人。我们说这个大卫差遣人召见米菲博士，我们说这个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天主差遣很多很多的人给我们传福音，给我们讲天主的恩典，给我们讲福音。我们认识他，我们也是不配得这个恩典。我们特别像这个大卫召这个米菲博士的时候，我是不配得的，我是一个该受审判的人，其实和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区别的。特别像这个故事里这个大卫差遣人召米菲博士的时候，他说我是不配得的，我知道我的父亲都是你给的仇人，你找到应该杀了我。大卫说我不杀你，我这个眷顾你。所以特别像我们今天我们人也是同样的。我们说第一是大卫寻找敌人米菲博士，第二是大卫差遣人去这个见米菲博士。我们天主也差遣人给我们传福音。我们看第三，大卫邀请米菲博士同席，在第九章，还在撒母耳下九章第九节，王召了扫罗的奴西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凡属扫罗和他家的产业，都赐予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众奴为你主人的儿子米菲博士耕种田地，与他纳粮，供他食用。他并常常与我同席吃饭。西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奴。西巴对王说：“凡我主王吩咐奴的话，奴必遵行。”王又说：“米菲博士必要与我同席吃饭，如王子一般，就像他的儿子一般。”十二节，米菲博士有一个小儿子米迦，凡从住在西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菲博士的奴。米菲博士住在耶路撒冷，与王常常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在这里他就强调他这个瘸腿是没有能力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也强调我们没有能力的， 我们有这个需要，我们在属灵方面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和他沟通，我们不相信他，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但是呢，天主啊，邀请我们信靠他，我们和他建立关系，我们和他在一起。在十节他说，十节他在第十节解说，与我他并常常与我同席吃饭。他的态度，我们看他不配的。然后这个大卫说，他要和我吃饭。在十一节说，与我同席吃饭。与我同席吃饭，在十一节那个后半部，米菲博士必要与我同席吃饭。在十三节说，与王常常同席吃饭。我们说这个，大卫王找米菲博士的时候，他没有给他很多条件，对吧？大卫王就说这个，他说他是不配的。大卫王说，你要和我一块吃饭，没有说你要求这个条件你应该达到，你要是你这种方法，你要这样做，然后你可以和我同席吃饭。你要去打仗，你去打仗，你打胜了，你可以和我同席吃饭。没有，对吧？他就说你是个瘸腿的，但是你可以和我同席吃饭。特别像我们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是与天主同在的，我们完全接受天主赐给我们的恩典，对吧？我们完全接受这个恩典，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和天主有一天，我们和耶稣基督真的要吃饭。在这个末世录十九章，天使对我说，你写在书上，凡蒙请父羔羊筵席的都是有福的。又说这是天主的真言，有一天我们到最后的日子，我们会和耶稣基督一块吃饭，我们会参加那个羔羊的婚宴，对吧？所以这个米菲博士住在什么地方，以后米菲博士可以一直住在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和大卫一块吃饭。圣经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个希伯来书他说，这个天上有个耶路撒冷，像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有一天也会去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再者，我觉得我很有意思的，看一个故事，是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路加福音的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我觉得看是16-21节，耶稣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宾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各样东西已经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推辞不去。头一个说，我买了田地，需要去看，请准我推辞。又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准我推辞。又一个说，我新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都告诉了主人，主人就动怒，吩咐仆人说，快到城里大街小巷，领他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人来。仆人说，主已经照你吩咐的话办了，还有余剩的座位。主人对仆人说，你去到路上篱笆里中间遇见人，就勉强他来坐满我们的屋子。我就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不许一人吃我的宴席。在这个故事里，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你说这故事里什么有意思呢？他说耶稣设了一个大宴席啊，后来差遣的仆人去各个地方大街小巷开始找啊，找的时候怎么样？每一个人都开始推辞，说我不去，我买了田地，我很多事情，我工作特别忙啊，我不能参加呀。后来又一个说，我买了牛啊，我要去怎么，我要试一试这个牛怎么样，有没有力气呢？另外一个说，我娶了妻子的，我不能去，我要陪我的妻子。他们不愿意参加这个这耶稣的宴席。最后呢，后来这个主人非常生气，主人说这个好。他们不来算了，我们就去这个大街小巷找什么样的人呢？找那些贫穷的、有需要的、残废的、瘸腿的来、瞎眼的，找他们来怎么参加我的宴席。后来这些主人仆人去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去了之后，他们开始参加宴席。你说和我们今天的故事有点相似吗？ 我觉得非常非常相似。天主差遣这个仆人出去传福音，去各个地方发单张，去各个地方招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有一些人他们就开始怎么样，他们推辞，他们忙，他们工作有需要，他们不能来参加呢，他们说很多很多的借口，他们不愿意来。但是后来说招那些需要的人，就是瘸腿的、瞎眼的、是有残废的，后来那个这仆人们去招了之后，说招了之后这些人去参加了，参加了之后怎么样，去得到和耶稣同席吃饭，认识耶稣基督。我觉得像特别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人，有些人他们不愿意接受我，他们说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呢，天主是招需要的人，就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特别像米菲博士那些人，是没有能力的，是死人一般，然后这个也需要天主的人，后来参加耶稣基督的宴席，对吧？我觉得真的像我们今天人一样，你有需要的时候，天主给你的恩典，你就白白接受了。我觉得另外一个我们要明白，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我们什么都没做，就说我愿意接受，也就可以说是我们接受这个礼物。如果别人送你一个礼物，你的决定是什么？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别的什么都不需要做。认识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天主没有给我们很多条件，你应该不抽烟不喝酒，你这个不说脏话，然后你才可能信靠我。他没有说，他白白的给你恩典，愿意认罪悔改，我愿意的和你一块同席吃饭，我就愿意把这个恩典赐给你。我们圣经在罗马书3:21说，如今蒙天主的恩典，白白的得成义，都因耶稣基督赎了人的罪。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掉之后，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把我们以前的罪、现在的罪、以后还犯的罪就挂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白白领受天主赐给我们的恩典。看一下，我觉得《末世录》3:20，我站在门前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必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耶稣基督。有的时候我们受到天主的感动啊，我们常常说这个，我们受到天主的感动，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呢，怎么样？他在敲门外面，他敲门的原因是你愿不愿意接受我，你愿意不愿意让我进入你的心里吗？有的时候很多很多人，我们说这个受到圣灵的感动，在他们受到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叫耶稣进去，他不愿意和耶稣同席。他也是那些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耶稣要请大宴席，耶稣差很多人给我们说，我们不愿意接受，对吧？有的时候人也是这样的。圣经在约翰福音一章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我们最重要是接纳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的条件。我们的条件是我们承认，像米菲博士一样，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需要，需要一位救主帮助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拯救我们。我们能信靠他，我们可以参加天主给我们的宴席。圣经在末世录22:17说，圣灵和心腹说，来，凡听见的也要说来，凡渴的都应当来，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喝生命的水。圣灵和心腹，圣灵我们知道，我们说圣灵是天主，对吧？圣灵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我们看不见的。说圣灵和心腹，心腹在圣经中常常象征什么？象征这个教会，对吧？常常说这个教会怎么样，教会怎么样。他说心腹说来，凡听见的都要说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说教会要请人来教会参加我们的聚会啊，我们学习圣经啊，圣灵也感动他的心，对吧？我们说这个，他说凡听见的都要来，凡渴的、凡需要的都应该来，凡愿意的都可以得到天主赐的生命的水，可以喝了之后，圣经在约翰福音说，喝了生命的水怎么永远不渴，意思在属灵方面有满足。我们说这个，在看这个大卫的故事里边，特别有这方面的象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在撒母耳下9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天主的恩典是 是特别特别清楚的，是白白接受天主赐给的恩典。我们看出大卫找到米非博士，还有那大卫差遣人去见这个不配得的米非博士，还有呢大卫邀请米非博士同席。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也像米非博士，我们没有能力，我们需要这位救主，所以这个天主拯救我们是因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可以来到天主的面前，可以天主和我们同在，我们可以认识他，可以向他祷告，可以读圣经啊，可以和他沟通啊。我觉得真的是天主赐我们的恩典，我觉得这恩典是白白的，是我们没有花什么，是没有我们给我们没有什么条件，我们是白白接受天主赐给我们的恩典。